商平台供应链 and 业务模式分享。当供应链成为竞争和大牌如布局，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各位领导晚上好。我们认为跨境电商目前的话，它一个产业链中中下游的一个服务是趋于同质化的，因此它供应链成为现在一个竞争的核心。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跨境电商供应链的专家，也是之前也非常熟悉了解适应的供应链的情况的专家来给我们分享交流一下。哎，专家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首先的话您方便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吗？咱们现在主要是做什么类目为主呀？然后现在给哪几家平台供货，就是供货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方便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吗？
OK。我们实际上现在它分两种，第一种的话是有给新的这个 EP 给新的自营的话去供货去生产，这个的话主要是服装以女装为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新营上面，包括像特木还有其他这些平台，然后我们在上面的话会有开店在经营在运营。所以说这两种模式的话基本都存在然后EP 的话主要就是服装，如果是3P 开店的这种，那还是时尚领域吧，就是服装加上化妆品，再加上这个箱包类基本上我们也有做。
那咱们就是现在给就是不同的平台它供货的额的占比，以及说供货的一个 SKU 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占比的话首先我们刚才讲那个一批的话，我们只给新营去供货，其他的我们没有做如果是三批的这个占比的话你像亚马逊沃尔玛这些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再像新营还有像特木的话，这个可能就比较三批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一批的话给新的一批供货的话，你全年大概有个3000万的人民币左右吧就是全年的这个供货量你如果说三批的话，那个就会更多，但是呢它那个属于另外的一个体系吧。如果你们今天主要想了解供应链的，我觉得可能就谈一批的可能就比较聚焦一点
了解。那就是咱们三批供货的话，就是说给不同的平台我们供货的品类就是 SKU 会有差别吗？比如说会不会就是说特木上供的品类会多一点就是说其他平台会少一点，就是这种有区别吗？
供货如果说第一个呢，如果是说 SKU 的数量每个平台的话肯定都不太一样，而且现在的如果从承接度上来讲西印的话和特木上面整体的话可能有个60-70%，那产品的话都是同款或者是说类似款，其他的一些平台三批的像那个沃尔玛还有像亚马逊这些的话那个产品的话承接度就会比较低，大概可能10%都不到就是西印和特木的话可能就刚才可能比较接近一点吧产品的结构比较接近一点，其他的那两个平台和西印和这个特木的话不太一样承接度不高。
了解然后的话想向您具体了解一下适应这边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情况，它适应现在的一个供应商它是层级是怎么划分的呀？就是说我一级跟二级的供应商有什么区别吗？
供应商分等级它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区分或者是就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体系整体来讲的话呢，商家那边你比如不管是做 FOB 的还是做 OEM 的还是做这个 ODM 的它都有这些考核的标准，商家那边的话就是按照5星级4星级商家自己能够看到的，它系统里面就是它是5星的还是属于4星的还是属于3星的等等它会有那些考核的等级。但是在信这边的话其实它对应的呢就是按照国际通用的那个标准，就是它考核比如说按照 S 级 A 级B 级等等这样区分，大概也是5个等级吧，就是 S ABCD 大概差不多也是5个等级，那对应的呢就是这个5星级，对应的商家那边呢它能够看到的等级就是5星级4星级3星级等等它这些。然后考核的话它主要是分几个方面它有就是分这几个分几个维度然后去打分吧去评分，然后呢是什么等级的供应商，那就是几星级或者是什么级。它考核的第一个呢考核的你的产量你的产能比如说你的日均的这个产能5000件以上或者是20000件以上等等产能是一个指标。第二个呢就是考核你的做工，做工的话就是看你的这个质检的标准那就是看你的次品率合格率是多少那这个的话它也有一个它也是一个维度，然后也占一定的权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交期就是所有的这些订单然后多少是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完成的，是交货的，这也是一个然后呢第四个呢考核的是这个所谓的加急订单的这个处理速度或者反应速度你是加急的订单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可能要7天，然后加急的订单比如说给人压缩到3天那你加急的订单有多少是在这个比例是多少是在这个完成的这个时间段之内的，它就有这主要是这四个维度吧然后呢去进行评分然后基本上按照季度来评分，那评完分之后的话你是落在哪一个区间然后你就是什么等级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就刚刚讲的商家端他能够看到的就是最高的就是5星级，再往下就是4星然后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评级呢就是 S A 级 B 级对应的就是5星、4星、3星，差不多就是这个就是这两就是这个体系吧考核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差不多四个维度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他对我们的供应商他是有那个排他协议吗？
这个最新的其他的供应商有没有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啊，反正我们暂时是没有签署这个排他协议的，就是纸质的这个通知或者是纸质的这个合同啊，它里面没有规定这一点啊，就是要签合同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但这个不代表他所有的供应商都会这样，有可能他最核心的或者是最头部的那几家啊，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前5%或者是最顶尖的这个5%或者10%这些最核心的供应商有没有签这个排他性的话，这个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我们自身的话应该是没有签的啊，我们应该算他 A 级供应商吧啊，或者按照这个星级来讲大概也就4到5之间，4星到5星之间差不多这样。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话供应商的一个准入门槛就是说像特木逊还有 TT 它有什么区别吗？
门槛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你把这三者如果只是看自营的话放在一起可能现在还不太合适，因为西影的话是做自营起家的，所以它自营这个供应链体系的话特别是服装类它做的比较完善，它的数量也是最多，它大几千家啊，然后呢又成熟了这个所谓的管理体系升级体系，但是特木的话它目前还是以半托管全托管所以平台为主，它还没有自己在供应链这一块或者在这个体系方面啊，然后呢做的有多大或者是有多完善，它还是属于一个很早期或者是说所谓的新批目嘛，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偏早期的阶段，所以它基本上很难说有完整的自营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啊，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直接去比较的话还不太合适，包括 TK 其实也是 TK 的话更多的它也是一个偏平台或者偏流量平台，然后呢它里面的话自营的需要自己去管控供应链的其实比例也不是很高，所以你说如果简单回答你这个问题笼统一点讲我觉得这三者可能更有对代表性的应该是在单品业务这一块而不是完体业务，完体业务的话其实明显的比其他两者的话更全面，要做到更加系统和领先啊，另外两家的话都是属于很早的起步的阶段，可能体系的话还没有完全去搭建起来所以你如果说如果非要把完全做比较的话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现在的话新的话
对我们是做比较3P对3P
对，那你如果你比较3P业务就这么说吧我们从我们的实操经验来看呢，我们觉得新的门槛的话3P业务的话也是偏高的，特木的话基本上没有门槛3P业务哪怕你是做个半托管基本上只要同意它的合价然后呢所有的其他的产品基本上都能上TK 的话其实也类似你怎么说呢就是做半托管在美国那边有现货它基本上也是在合价方面会压一些价，然后其他方面的话基本上不做过多要求，那新的话可能不太一样，新的话你说要同意它的这个所谓合价之外它对于你的企业的这个资质你的产品的设计能力包括你的上新的产品的一些风格还有数量它这些都有那个量化的这个要求它的门槛会更高，比如说你一个新开的新的半托管店铺可能属于的这个上新的额度你可能那个比如说它只有15款左右当然这个是看品类的有的品类比如说服装类的它肯定就是个10-20款你的第一个月就这么多额度但是像那个 TK 还有这个特木那只要你的店能够开成功半托管店开成功然后它是没有你的上新限制的，你上多少个都可以，你上多少 SKU 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这个合价通过能够接受平台的合价都可以然后它的风格也没有明显的这个限制， TK和特木都是一样你就上什么样的这个风格的产品的话都可以只要你能够通过它的这个同意它的合价但是新的话不一样，新的话就是有些产品同样比如说你是同样做服装的那它现在的话就是告诉你哪些风格的服装现在是急需的，哪些风格呢可能现在同质化太多现在的话就是限制上新包括你像箱包也是那它有可能新的话有可能会告诉你这个风格或者这些款的话暂时不是我们需要的它你上新的话它都会驳回，它有一定的上新的成功的概率但是其他两个平台的话没有做这个要求，所以综合评价下来的话从入口门槛上来讲新的话还是比那个平台要更高一些，要偏高，难度要大
那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我是一个就是服装的一个供应商，我可能是一个工厂服装供应工厂，那我是如果我是做同时在做Shein的平台的话，它大概有没有就是大概有多少比例它可能同时也在做特木跟 TT， 就是
这个比例的话很难讲，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做你之前如果是做新1P业务的，也就是你是一家有供应链有生产能力的工厂，那你如果能够做到4星就是按照商家评价能做到4星或者是5星，那基本上呢你会专注于生产而不是专注于在其他平台里面去开店铺做自己的什么半托管等等这些，它要求的能力的话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你如果说有个大概的比例，我认为新运的 1P 的供应商当中就是刚讲这些工厂当中如果你是做到4星5星级以上的，可能最多只有20%左右会在其他另外两个平台的话去开店自己去经营所谓的这个店铺，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供货比如说他既为新的这个卖家供货不管是做一批的还是新的3P卖家还是其他两个平台的3P卖家，他如果只是为跨境电商的这些卖家去供货，只是为他们去代工生产，那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高很多这个比例我们算下来的话我觉得50%应该有就是新运的这个 1P 的这个工厂当中，我们刚刚讲的只有20%自己在其他平台包括新运平台然后做半托管店铺，但是应该有接近50%甚至更多一点是为其他的所谓的跨境卖家不管哪个平台的量型或者什么也好为他们去供货的，应该有50%的这个比例它是给卖家供货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
那正好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像Shein代工可能像 ODM FOB 的这种模式的区别，您方便跟我们讲一下吗？
区别的话，其实主要是在生产生产方式方面，或者是说产能方面。FOB 的话呢，它就是聚焦于这个生产本身，它本身的话呢，第一个它的产量会比较大啊。比如专门做 FOB 的话，它你现在的 FOB 的这个要求可能需要日均产量在5000件以上，如果是服装类的话。然后呢，这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模，就是做 FOB 的工厂规模普遍会比另外两种的话要更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 FOB 的话，它基本上在新的体系当中，它不承担打板还有这个开款的这个工作，它只是按照你的订单去生产。那这个打板的这个工作或者生产样衣的工作需要吸引自己来承担啊，或者是吸引找市面上的专门做设计的做打板的这些工作室或者这些公司去合作FOB 只是来样生产而且它的生产规模会很大它就根据样衣或者根据什么这样去生产就可以了，这个是 FOB。 那 ODM 的话呢，它需要自己有产品的开发设计能力，它需要自己设计甚至生产出一些样衣然后呢拿着这个样衣的款式呢，比如说给到西医那边让他们相关的人员或者是买手部门他们去挑选，选中之后的话会给 ODM 的话下这个生产订单那它的要求的话就是在于开款能力，就是原创设计能力或者是开发新款的这个能力，它要求比较高然后生产这一块呢，它的规模的话应该不如 FOB 这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生产的话其实也可以委托给它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工厂或者它配合的一些工厂去生产就可以。主要的考核指标，对 ODM 主要的考核指标就是每个月上新的开款的这个数量开发新款的这个服装的数量，以及选中的被平台选中的这个比例，所谓的开款成功率，这是它最主要的考核指标然后至于像产能等等这些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总的来讲呢不是很高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 OEMOEM 的话呢，其实在整个的供应商体系里面按数量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最多的。那它的主要的呢承担的就是一些综合性的工作。它的规模的话也不如 FOB 这么大，然后呢它也不要求它有这个开款设计的能力，但是要求它有看图打板的能力。买手的话可能就直接在网上找到这个类似款的图片然后呢把这个图片给到这个 OEM 的这些商家，那 OEM 的商家要承担打板要承担这个打板的这个工作那打板完了之后，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有小单生产小单生产后续的话呢可能也有反单，但这个反单量其实并不大或者不稳定所以说 OEM 的工厂呢从数量上来讲的话在三百当中应该是最高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呢规模的话比不过 FOB， 原创设计能力的比不过 ODM 它更多的时候呢是帮西印做了一些就刚才这个打板的这个工作，有可能它这个板打出来之后西印也给它上了数单，但是数单生产完之后呢肯定销量不好，然后就没有反单，或者是说销量比较好，但是由于它自己的这个产能有限，有可能会把它这个板呢给到 FOB 的这个工厂去生产所以总结起来讲呢，就是 FOB 的话应该是它整个体系里面现在最核心的这一块，就是产能的话产能是最大的生产规模是最大的。ODM 呢承担的给它提供丰富款式的一个主要的作用，主要是赚的款式的钱或者叫卖板的钱那 OEM 呢更多的承担的是综合性的工作，从看图打板到这个打板之后做了一些小单首单不赚钱的，首单基本不赚钱那基本上挣大量的工作，首单的工作打板的这个工作都是由 OEM 工厂来承担的这个数呢也是最多的。那从这个它的发展路径上来讲，现在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刚进来的进入供应商体系的这个工厂呢，它更多的路径是应该是从 OEM 做起如果它没有很强的这个设计能力的话，那就是从 OEM 做起。等你做了半年或者做了一年你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这个账号的这个权重你得到提升了，那有可能会把你就是放到 FOB 的这个池子里面那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到后续接一些比较稳定的反单确定性比较高的单子，你的利润率才能够起来新进入的供应商基本上不可能就是保证你就是一进来就能赚到钱，或者说给你利润率很高，这个是不现实的新进来的供应商都如果是从 OEM 做起的话，大概率前期的话基本上都是要补贴，都是重亏然后就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把你的这个合作方式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把给你一些更多的利润高一点的单子，或者反弹比较大一点的反正总结起来讲就是 FOB 的话在体系里面应该产能方面的话肯定是最大毫无疑问那 ODM 就刚刚讲的它就是做一些款式的设计OEM 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利润率也不会很高，但它数量是最庞大的。
那就是这三个类型的一个供应商它的一个数量大概分别是多少呢？
大概的数量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FOB 的话整个加一起的话估计15%左右ODM 的话呢大概有个10%-15%之间然后剩下的话基本上都是算 OEM 的就是大量的都是怎么说呢承担了所有的这个综合性的工作吧，做的工作最多，但是呢单量的话不一定大而且呢它这个是有培养周期的你刚才就刚才现在做 OEM 的话你要花时间半年时间就算短的，有可能要一年，甚至有的类目有的品类你可能要做2年时间你才能够就是换到像什么 FOB 等等这种就是利润率更高的这种模式它有个成长周期吧
那想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您刚刚提到的像就是它那个 OEM 它可能是数量最多的一个供应商，但是都基本上前期都是在亏钱的，那所以说现在剩下的供应商的规模是在收缩吗？
没有这个结论，不能说它的供应链的数量在收缩，它首先呢它这个体系的话因为它是有评分制，所谓的这个分等级的，你等级越高然后你的单量利润率就它会更有保证一些，所以说有的供应商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坚持下去没有意义，或者是说前期一直在亏，他可能会主动的去放弃，会退出。那平台的话也有考核标准平台的话也会就达不到一定的标准的话平台也会剔除一部分供应商，所以说呢它这个呢体系的话流动性就是特别是像三星级以及以下的这些供应商，那它的这个所谓的流动性的话是比较大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说供应商的绝对值或者所有合作的这个工厂的这种数量啊，它这个数量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减少啊，它的如果只看数量的话呢，可能年对年的话基本上还是增加的啊，就绝对值是增加的啊，但是新进来的这些供应商他们的这个产能的这种占比那肯定是每一年的话肯定是压缩的，也就是产能的话会向头部的不管是哪种模式吧，它都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五星级啊四星级或者 SAB 这个说法，就是你不管哪种模式它现在产能的话都是在向头部的这些供应商在集中啊，新进来的供应商的整体的这个数量在增加，但是他们的这个占比的话产能的占比的话是在下降的啊，产能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对，然后绝对值就是工厂的这个数量我们刚讲的，你如果只看这个绝对值的话基本上也是在提升，但是这些评级并不是很高的这些供应商它的这个生产的占比是在下降的啊，它会有这么一个变化。
了解，然后的话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刚说取决于就是那个合价的模式，那目前的话主要的电商平台像特木还有像迅还有像TT 的话，它那个合价因为像之前特木还是合价特别严嘛，现在他们三家的合价情况怎么样？
合价你如果比较的都是同一种模式，比如说都是比较的半托管模式，合价的话整体来讲你不管哪个平台啊，你如果是做半托管的合价肯定比全托管的合价它要松一些，也就是它的这个对价格的管控啊没有那么的严格，
对，
或者它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全托管整体来讲的话行业里面普遍的卖家的感受啊，就是新的合价呢会特别是那个时尚类或者服装类吧，它的这个空间的话会比特木要更高一点，就利润空间会要更高一点啊，然后 TK 的话其实 TK 的模式最主要是在于自己开店啊，不管你是 POP 店还是什么 ATC 店，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开店这一块，当然它也有所谓的这个半托管全托管，但总的来讲它的这个半托管全托管呢不会像这个特木这么全面，因为它的品类的话可能也是受限的，所以总结起来讲就是如果只是看合价的这个利润空间啊，单纯比较这三个平台的话吸引的话和 TK 的话是比较接近啊，就是利润的话有一定的利润啊，你虽然不能说高但有一定的利润，特木的话呢由于它的这个商家数量太多啊，然后呢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基本上是三家里面从合价的角度来讲它基本上是最低的。
了解，就是那您方便就是拆一下，就是说这三家平台的我主要的一个利润的情况大概是多少嘛？然后对，利润率的情况。
利润率，但是这个的话也是要分品类啊等等，而且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供应商，你自己有没有工厂，有没有供应链能力，这个都会影响到所谓的这个利润率。对，
那就是说
我们只能说，
就是我们就是商家作为平台，它抽成的一个比例大分别是多少？就是对 TT 跟那个迅跟还有特木，它的一个抽成的比例都是多少？
半托管它没有抽成，
全托管也
没有抽成吧？它那有抽成的只有 POP 啊，就是你自己所谓开店这种形式啊，所以你像是这样，如果你 POP 你自己开店，就是你自己定价的这种，那它应该有8%-15%的这个平台的佣金，这个看品类的。特木的话呢，目前无论你是全托管还是半托管，因为它的合价价格压得很低了，它不会再有平台的这个佣金，这块是没有。但是 TK 的话，这个半托管呢，你是给自己开广告的，所以它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个广告费用。但是广告不是强制的，你可以宁不开，也可以设置一个比例啊，这个属于自己灵活管控啊，灵活把握啊。那像这个吸引的话，吸引的话它有本对本所谓 POP 这种的话也是有佣金的，大概就8%-15%。然后呢，如果你是做的它的这个半托管，那我了解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它也是没有这个抽成的，它就是它只是通过赚差价，通过价格去做一个去做一个输入吧，啊，对。
那就是说现在如果迅，因为他原来一批是做服装嘛，他现在就是迅他要做3P的话，他要去拓品类，您觉得他现在就是拓品类的进展怎么样？然后他就是遇到的问题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他们内部的战略啊，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自己内部有定非常明确的指标啊，比如说到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或者到什么时候，他的三批业务的这个GMV占比，比如说啊，他说要突破70%或者要做到不低65%。第一个我没有他这样的具体的，我不掌握他具体的内部的指标，所以呢，从他内部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很难就得到结论，他到底是成功还是说做的很一般或者进展比较缓慢啊，我们得不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我们就这么讲吧，就是不基于具体的数据啊，然后做分析的话，我们只能得到一些定性的结果。那定性的情况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三批的进展呢，我们认为就是从定性的角度。我们认为他做的一般啊，就是速度的话可能没有不会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快，因为从他公布的财报来看，其实3P的这个服务收入的话大概就是47.4亿美元吧，这是25年全年的啊，然后占他的总的收入的比例大概就10%+，可能我们计算可能13%左右吧啊，他418亿嘛啊，然后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这个3P的这个服务的收入其实占比并不高，但是3P 的服务的话它其实分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刚刚讲的 POP 模式的，它有这个抽成啊，有佣金8%-15%。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些比如说仓储一些费用啊，或者是说物流，它其实物流这一块也为这些卖家解决头程等等，它也有一些收费的啊。然后反正就是结论就是说，它虽然它这个47.4亿美元它没有完全拆开大概是哪一些具体的服务的收费构成的，但总的来讲如果按照它这个收服务费的比例以及它的这些服务只是说赚一个这个服务费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3P业务GMV 的那个规模应该是不小的。 啊，那规模应该是不小的。我们估算下来的话，估计和他的这个 1P 业务的话，接近1:1的这个比例，接近。
不是，我们就想知道他现在就是进展怎么样，就是说进展怎么样？
进展我觉得一般吧，也不是，可能还是比较偏慢一点吧，不是很快。
那他就是说，他做，您觉得他做 3P 有什么，就是有什么难点吗？
我觉得说问题的话，可能在于他的这个给人传递出的这个战略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确吧。就是他就是在自营还有这个平台，就这两个方向上面，他其实一直没有做出就是最明确的这个决定。你比如说，我们从作为3P卖家，我们作为3P卖家呢，就是从上新的角度或者从开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感觉他设置了很多门槛，就是刚才讲的开店的话他有门槛，上新的话也有门槛。如果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3P业务做大做强，要做的是多少比例或者成为主营业务，那他在这个商家的招募方面，他就不应该设置很多门槛啊。第一个他需要放开，第二个他更加不可能限制你商家的上品啊。你就是开了一个店，只要你的这个品类的话符合他们这个要求，没有违规违禁的，理论上来讲，而且商家已经接受你的核销，理论上来讲你就应该让他去上架，你不能比如说第一个礼拜或者第一个月你只给他15个上新额度，你明显自己就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丰富度你自己做了限制了，你怕商家上太多或者失控或者怎么样，所以呢，你这个无论是错品的角度也好，还是三期的这个角度也好，我觉得它就发展的比较慢，它不会像特木的话，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过多限制啊，只要你想上，基本上都能上啊。所以为什么觉得它慢的原因就刚才了，我们觉得它可能想保持所谓的平台统一的这种调性。你商家的话，有些产品它不让你上的原因呢，他认为是和他自营产品的话风格不搭，或者和他给用户传递的这个品牌认知不一致，他觉得这个太分裂了，所以他就是不让你上。那这个就是回到这个原因。啊，他这到底是做自营还是做这个平台，风格怎么统一，我认为他是自己没有想得很明确，或者没有想好，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是比较犹豫反复，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这个原因就进展比较慢。
那就是说，就是我3P除了那个做服装的品类的话，我做其他的品类就是现在进展怎么样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我是作为一个电商平台的话，其实前面有 TT 有特木，它一个是极致的低价，一个是它那个内容电商就是流量很强，那我做就是说做服装以外的品类我有什么优势吗？
做服装，有人如果说优势的话，我认为，他们可能没有太大优势。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就在其他方面，我认为他没有太大优势。因为第一个，其他方面的供应链的话，它其实也不太成熟。其他品类的话，也是后面在招的。它所谓的这个自营的小单快款这套模式呢，在服装领域里面是成功的，但是在其他领域的复制的话，目前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或者其他品类的话本身这个变化的话，确实也没有服装这么快。所以我认为它在其他品类方面的这个优势的话很小，或者是说很难看到很明显的优势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流量。就是比如说前端的流量或者是图流等等，它其实流量的话对比于 TK 还有特木的话也是偏弱的流量又偏弱然后呢它的这个其他的产品的话，这个供应链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然后呢价格的话呢也很难就是做的一定比特木要更便宜多少所以我觉得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其他品类我认为它基本没有什么优势很难其他品类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我们 3P 的平台还是主要做服装为主是吗？
你就这么讲吧，你如果是做时尚的品类和服装相关的，像鞋啊、包啊、配饰啊、化妆品这些，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量的优势的。这个流量的优势呢，指的是它的这个用户的精准度因为它以前靠自营吸引的这波用户呢，又是时尚产品的重度用户，所以你如果是做时尚类产品，你吸引做自营产品的扩充或者补充的话，那你这些品类的话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流量来得很精准。但是你如果是说非服装品类，比如说什么工具类或者是什么3C产品等等就这些不是很相关的，那我觉得它前端流量给不了你多少的这个精准的这个就是这个流导入这个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对，时尚产品它还可以。
对，想再向您请教一下，因为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可能咱们还是以时尚相关的品类嘛，但是它自营它也是做这个品类，我3P我也是做这个品类，那做3P的卖家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我其实跟 1P 会形成一个流量冲突之类的，可能就是会先把流量倾斜给 1P 的一个自营的一个品牌，会导致它一个3P 的一个招商的情况，其实会大家有这个顾虑呢？
这个其实商家确实有这样的担心特别是做的比较好一点的3P 的这些卖家或者是说做的比较好的这个3P里面的这个服装的卖家，做的比较大一点的，确实有这样的担心他可能会担心平台掌握数据之后，然后呢自己的自营产品里面去做类似款或者做同款。第一个呢会有这个担心，第二个这个呢一定程度上它是会发生的你的，因为它本身的产品结构品类的话和你是高度重叠如果你的产品确实卖得非常好或者这个很难保证这个平台的话不出同样的款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发生。但是这个发生的话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3P卖家的这个积极性，或者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在平台里面经营的信心，这个要看比例从目前3P卖家服饰类卖家普遍反映的情况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是慢慢在减少。就之前的话比如说2023年那个时候刚开始放开做平台招商的时候那有些卖家是这样反映的，就是自己开发出来的款好像新的自营的话也在卖。但是呢现在到了26年到了今年同样有这个想法或者是说同样这样去说的这个3P卖家的数量呢其实没有前两年那么多就这种情况的话平台也做了一些规避 啊，就尽量的不要去就是上同款，上你三千卖家的同款，尽量的话还是自己开发新款啊。它这个比例的话控的还是算可以的，吐槽的商家或者是说负面反馈的这个商家的数量实际上是在降低的啊。但是你说这个能完全避免，我认为这个可能也很难做到啊，也很难做，它只能是在一个范围之内保持一种平衡啊，尽量的稳让三千卖家的这个有一定的安全感或者经营的信心吧啊，对，但是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这个避免。嗯，
那咱们就是现在三批类业务还招商，就是主要遇到的困难是啥？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就是你不能说完完全全说这个平台现在已经招商已经很难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按照平台的这个要求是吧，你说比如说啊，你是做这个3P的，你做3P的呢，它可能不会像 1P 的话对你的这个生产能力有些量化的要求啊，比如说 1P 的话它要验厂，有面积，有多少工人等等，你 3P 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在这个方面的话给你做出一些限制啊，你那上面它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呢，你招过来这些 3P 卖家在后续的经营过程当中它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可能上了很多款，其中可能有一个款是一个小爆款或者是爆款了，但是呢由于这个 3P 卖家没有很强的供应链的稳定的保障能力，或者没有这个有效的这个库存，那他可能就经常断货。那你断货的话呢，平台的话可能就是有这个逆死你或者店铺的这个打分机制啊，有各个方面的，就包含了这个库存深度啊、价格等等等等。你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那你的平台的话得分店铺的这个评分就比较低，比较低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你就是有这个被动关店的这个风险，甚至给你去降权的这个风险。原来的话你的上限额度是多少啊？然后呢，由于你不达标，然后给你降额度等等，它考核的标准会比特目的话要严不少啊。它有这个评分制，特目的话可能就是主要是罚款，但是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新的话可能罚款相对比较少，但它就是给你打分，给你降级、降权重，上限也限制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限制。所以说他这个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真的要招商啊，只是说短期之内要增加多少单批卖家的这个数量，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难度其实并不大。但是呢，招商进来的这些商家在一个月三个月之后的这个留存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持续经营的能力，或者说他们能不能就是做得更好，能够提升他的店铺的等级，贡献更多的GMV，那这个的话可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问题的啊。就是商家的这个质量吧，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难度会更大，或者是后续经营的这个压力的话会更大啊。如果只是招商，我们讲如果只是招商，他一个月比如说我要新增多少万的商家，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单纯为这个目标我觉得他难度其实并不大。
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迅影，他对于一个商家的考核他要求会比特目和 LTT 他会更高一点，所以就保持他一个平台的调性。
对，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他会比较挑，或者是说他的门槛设置的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门槛比较多，而且他的考核比特目要严厉很多啊。我们看看特目的话就是只有一个罚款，其他的都没有啊。然后呢，基金的话罚款少，但是考核的尾子就很多了呀，又是什么上限完成度啊，又是什么逆死的质量啊，又是什么，反正还有很多打分的这个项啊。它对后期的话，对于卖家的成长性要求比较高，对于卖家持续的经营的这个能力，还有供应链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它所以说它这个3P的这个 GMV 增长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比较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它这个就是3P卖家的成长周期，在新这个体系下，它的成长周期相对会比较长一些。但是能够成长起来的话，他这个商家存活的这个时间也会比特目要更久。特目的话，很多卖家就是做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然后发现不赚钱，罚款承受不了，他就退出了，就不做了。但是像西影的这些，他虽然罚款少，但是你如果能够在他这个体系下面慢慢的去升级，那你可以做一年、两年，甚至更久。那有的西影的这个三批卖家可能做了两年，他就那一个店铺，就他有点类似于亚马逊的那种感觉了。你几个链接或者是比较好的品，你做一年、两年都可以。他商家只要能够存活下来，他的这个质量是比较高的啊。特目的话就是门槛低，来的多，淘汰的也多啊。他基本上难度不一样吧？我觉得西影这一块成长的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它更系统，也要求方面更多啊。
然后
也就造成它的这个
对，您说，
也就造成你如果只是看任何时间段或者任何时间点的商家的数量上来讲，或者是说 SKU 的数量上来讲，那特目是远远要超过西影的啊。我们看你如果只看数量的话，但是这些三批卖家呢，它的这个存活在平台的存活周期以及所谓的利润率啊，那这个方面的话，西影明显是也是要比特目要更好的。
然后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海外那个本土履约那个情况，因为就是这一块的话，因为现在就是欧洲也是那个跨境小包免税取消了嘛，那现在就是它一个海外本土履约，就适应的一个海外本土履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这个几个大的平台吧，就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做的应对这些变化，应对这些政策变化，他所做的事情的话，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啊。主要的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力拓展半托管以及 POP， 也就本对本的这些商家的比例啊。那这个基本上是各家平台，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招商各家平台招商的重点就是半托管的卖家啊。如果有做 POP 的，那就是 POP 加上半托管的卖家，这是各大平台重点招商，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拉美啊，包括在中东，这都是重点招募的对象。所以今年的这个欧洲小包裹取消这个免税政策以后，那现在的话重点也是大力发展半托管的这个卖家啊。那这个就需要卖家自己提前备货到所在地目的地国啊，那你这样的话就由卖家自己解决了所谓的报关、清关、税费合规的一些问题啊。那平台的话能够转嫁自己的成本还有这个风险啊，这是第一种，就是应对的。第二种就是各大平台的话呢，现在有一些还是通过这个 中国啊，中国直发过去的这种方式。那原来的直发的话是通过9610小包裹免税啊，那就直接小包过去。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政策取消之后，它会通过国内先集货，先把所有的这个订单当中当前产生的这个订单当中的同类 SKU， 它会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集合啊集货，然后呢再通过这种包机空运的这种方式啊，然后呢运到欧洲啊或者是运到美国，然后到目的地国，它是按照9810吧，我们记错啊，就是按照这个电商的 P2P 出口的这种方式，它完成了这个缴纳的关税啊，缴纳的增值税，但是呢没有缴纳小包，因为它不是按照小包的这种方式去申报的。啊，然后呢，缴纳关税和增值税之后，入关之后再在当地呢去分拆，在当地一个大型的分拣中心或者分拨中心，然后呢就把它拆开，然后呢再在当地达成一个个的 C 端用户下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小包裹，然后这样的话去做一个尾程配送。这样的话呢，从合规上面它是合规的，就是它税费啊增值税它都已经缴纳了，但是它缴纳的不是小包裹的关税，小包裹的话按照欧洲现在的规定，一个品类的话是3欧啊，你比如说像新啊像科目啊，它一个包裹里面基本上最低可能就有3个品类，有的品类甚至更多。那你这样的话，你至少要交9欧的这个小包裹的处理费，你小包裹的处理费对比于你走这个集货方式，需要缴纳的10%左右，10%-12%左右的这个关税来讲啊，那它是更贵的啊，小包裹更贵的。那缴纳关税的这种的话啊，就刚才10%-12%的这个关税啊，那它这个是更便宜更划算的。当然它会缴纳增值税，但增值税这个就不展开讲，反正增值税你缴纳，但是在低端用户那一块的话，它实际上最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中的话又是可以给你那个给你返还的，或者叫做对那个可以抵扣的，所以那块其实实际上也是低端用户承担的。反正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他有了订单再从国内再集货发过去啊，比你直接交了小包裹的处理费的话要更便宜更划算。这是目前如果还从国内直发的话，这是主要的应对方式。特目啊那个什么阿里速卖通 TK 基本上都在这样做，包括性也在这样做。这是第二个应对方法。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是做自营的产品的话，比如说像新颖啊，那他可能需要有一部分的话是要提前备货在海外啊，是他自己的产品提前备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0110一般贸易的形式，可能做海运也要过去。但这个比例的话，现在不高啊，在预计的这个未来也不会很高，因为他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快时尚模式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就是一种预测。所以说你如果提前备货，那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在可以预先的未来，他提前备货的这个比例呢也不会提高啊，只是说少量的这样去做啊。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新颖的话在海外它有供应链，它有生产基地，比如说在土耳其啊，在这些国家啊，在墨西哥有啊，到包括之前在越南也有一些。那它这些地方的话，可以帮它去生产订单，然后从这些国家再发过去的话，也可以规避小包裹的啊，或者是针对中国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关税，这也是一个应对方法。就目前来看，主要就是这四个应对方法。其实最核心、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前两种，就是招商办妥稳以及 POP， 以及国内集货再发过去啊，然后通过这个9810的这种方式吧，去缴纳关税，而不是缴纳小包裹的这个处理费。前两种方法应该是各个平台通用的，而且都用的比较多。
那向您请教一下，因为就是像之前的话，像一个自营的一个小单快返，它其实是比较依赖于它那个跨境小包免税的嘛。那现在免税了之后，它就按照您刚刚说的那种9810，它是以同类型 SKU 的方式去报税是吗？
对啊，那个其实它就跟一般贸易差不多啊，就是同类型的啊。你比如说它今天如果集货之后，可能有比如说某一件某一个 SKU 的衣服，它可能有50000件啊，然后呢某一个 SKU 的这个鞋可能有500双。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化妆品同类型的，有可能有个几千套，那他都会把这个同类型的 SKU 或者同一个款，然后呢，他集合成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单子，或者叫一个订单，一批货，然后呢，通过海关这样去申报啊。那海关那边的话看到的，哎，你这是批量的啊，就同类项，比如说多少件多少个啊，你是组大货的。实际上，他这个是已经C端用户已经产生的小单当中的某一件商品啊，他只是需要在比利时那边或者欧洲他主要在比利时那边啊，然后再做一个这个仓里操作啊，然后重新再拆大包啊，再打小包等等这样去发啊，多了一个在欧洲那边的仓库操作的这么一个环节啊。这个但是这个的话就怎么说呢，目前行业没有普遍的在用这种方法吧啊，就对
可能就算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欧洲这边的小包是免税是7月开始取消的嘛，就正式落地了嘛，那它这个就是说就算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个9810来进行报税的话，它一个税收比例大概是多少？那这一部分的一个税收比例是说迅它自己承担，还是说我要涨价传递给终端消费者？
税收比例你这个增加的主要就是关税啊，欧洲普遍的关税呢，多数产品的税率吧，大概就10%出头，你可以理解为是10%-12%之间吧，啊，除非是那种反倾销的特定的产品，那种产品基本上在跨境电商平台里面基本上不会存在，因为那些基本上都是大宗啊，比如什么钢铁啊等等啊，就这种产品才可能有反倾销的。一般在C 端用户就是这么一些小商品啊，轻小件或者是日常家居类的啊，或者是说轻工业产品，其实呢面对的那种反倾销关税的概率很低，所以第一个它增加的关税就是10%-12%之间啊，这是一个这增加的关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比一下，我们刚讲对比一下，你那个小包裹里面最少3个品类9欧的这个处理费的话，那其实它的比例还是更低的。比如说它发往欧洲的这个包裹，平均的客单，假如说是45-50欧元之间，那你按照小包裹这样缴类3个品类的话，你就是增加了9欧的这个处理费，那你这个比例肯定是要超过40%-45%×10%-12%的这个关税税率的啊，这个肯定是有区别。第二个关于承担的问题， 它增加了这个关税，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来讲，它应该是 70% 的话，它会通过涨价的这种方式啊，增加多少？可能 70% 通过涨价的方式呢，让消费者让买家去承担。还有 30% 的话呢，它会自己承担这部分的这个费用，通过自己内部的一些调整啊，或者是说这个路径的一些优化啊等等，它会把这部分成本的话自己去涵盖啊。新的话呢，它没有公开这个比例，比如说是73开还是多少啊？但是从我们商家的这个角度，我们估算下来，它基本上也会按照这个73这样去做啊。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呢，就是特步的话，在这个小包裹涨小包裹这个输出处理费的情况下，它卖往欧洲去的产品，它就列得很清楚。它比如说这个产品你是比如说商品的售价是30欧，但是呢你现在由于这个小包裹的这个费用增加，然后呢额外增加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比如说8欧或者是几欧，然后他会跟你说这个8欧当中可能有70%的话是你买家你要承担啊。你比如说如果增加总的成本，比如说是8欧，那70%的话就是5.6，那商家的话你就是除了货款之外，你还要再增加5.6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税费，所谓的进口的税费，然后剩下的这个30%2块4的话，这个的话就是特步平台来承担。他把这个特步把这个计算的方法还有这个比例，在他的 C 端用户要 check out 支付的时候，他已经列得非常清楚啊，而且告诉你这个政策的话，从目前平台就是补贴，平台承担30%这个费用的补贴会持续到比如说7月31号，上次看的时候是7月31号，那现在有没有延长的话，这个我们不是很确定啊。所以特步的话基本上2:7:3去消化这个增加的关税的这个成本啊。然后呢，吸引的话呢，我们预估或者我们判断下来，差不多也会按照7:3这个比例去分摊，但是他没有列出来，这个只是说一种推测，
好呀，了解。然后会议助理麻烦看一下，就是线上的投资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
的
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这边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因为其实咱们那个适应的它一个核心优势就是一个小单快反的一个供应链的能力嘛，那您觉得就是说它除了一个服装赛道以外，它在非服装的赛道就可能是其他的一个时尚品类的一个赛道，它有没有这个优势呢？
时尚品类的话，我认为它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像在化妆品啊，在配饰类啊，包括鞋啊包啊，它确实有一定的优势啊，它这个服装领域的这套玩法的话，快速的去找到趋势，然后快速去市场，快速去跟进啊，小单测试等等，这个其实也能够复用得上，也能够复用得上啊。其他品类只要时尚领域吧 ，fashion 领域的话，它基本上都有优势。但是呢，每一个更细分的品类里面，可能体现的优势的话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讲呢，这个还是相关的，还是用得上的啊。比非时尚领域的话，那个优势的话就会明显很多啊，是有优势，我认为。
就是一个的话是因为您刚刚提到的是化妆品品类，其实像现在 TT 的话，化妆品护肤品化妆品它也起得很快嘛。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其实咱们服装是因为广州这边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就是深耕了好多年，所以就是基于这两个点的话，您方不方便分享一下，就是具体分享一下它在就是非服装类的一个就是小单快反的一个优势情况。
OK， 它这个其实分两种，就是你要形成这个小单快反，就是呢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你生产之前比如说你的这个信息的获取啊、收集啊、你的数据啊做得更完善呀 然后效率或者是速度比对手更快呀，那同样是找到流行趋势，你更快，那你这个就是优势嘛。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前端的数字化的能力，那它有自己开发的一些工具啊，或者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数据啊，一些大数据的分析的方法呀这个的话在它数据端确实做得比较好啊，它的这个前端的这个抓手比较多，获取的这个端口的话比较多，效率也比较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配套的生产，就是你知道什么趋势或者什么产品好卖啊，或者什么产品的话有这个爆款的趋势，你也给到这些工厂去生产，要求工厂在比如说首单可能就是100件、200件、300件，然后就是他在7天的这个时间段之内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按质按量的这样去交货，那这个其实需要供应链的这个配合能力，或者是说又非常完善的产业集群，就是从源头的辅料面料采购一直到这个加工生产成衣厂，包括在生产完了之后的这个就是同城之间或者短距离之间或者某区域之间的物流体系吧，它都要求配合的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完善。那这个的话其实主要看产业带的服装的话特别是女装在广州周边呢确实比较成熟，那它做这个的话是有优势的。那做化妆品的话其实也类似，因为化妆品的话很多的产业集群其实也是在广州市，比如说在广州市的白云区啊等等那所以它这个反应速度也会非常快，其实都算是广州市内吧，也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这边在服装鞋包化妆品这些垂直的品类里面，它建立起来的这个从原材料到工厂到这个配送的物流体系，它都发展的非常的成熟，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网络了。所以它这些产品呢依托于广州这边的生产基地啊或者成熟的供应链基础，它能够帮助它实现很快的这个小单快反，时效性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是其他地区的这些工厂，比如说化妆品你不在广州这个区域，你在其他的区域，比如在内陆或者在什么地方，那你可能就是很难满足这样的高速的这个周转，或者很难满足这个时效的这个要求，因为你光物流的时效性、原材料采购的这个时效性等等，你可能就是要花不少时间所以在化妆品这个领域，在服饰鞋包这个领域呢，在珠三角这边它配套的这个产业的话做快反是没有问题的能够体现出它的这个优势
然后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半托管 POP 还有像集货直发，就是各大平台就是说这几个方式的 GMV 大概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您了解吗？
具体的比例的话，我们只能说是大概吧，就是你比如说像特步的话，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半托管啊和全托管啊。然后呢，之前的话，去年之前的话，可能半托管的话是大头，基本上要去到接近七成多吧。但是到今年啊、欧洲又发生这样的政策，包括去年上半年美国出来政策之后，那它现在的这个半托管的比例，全托管的比例的话，应该是降到不足一半，它不足一半。而且它现在的这个半托管增长的比例的速度的话又会非常快，所以到今年年底或者是说按照他们的规划吧，啊、比如说到明年年初或者明年上半年的时候，那这个比例应该调过来，可能70%的话都应该是半托管的，就是各个区域的各个国家的半托管。那剩下30%的话，就是国内这边有些长尾的一些产品或者是特定的一些产品，你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去备货，那只能做中国啊、还是依托中国的这个集货这样发过去。所以到明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预计啊，就像特步的话，可能就70%的话是半托管，30%的话是全托管啊。那现在的比例的话，差不多半托管的话和全托可能一半一半吧，就此时此刻可能是这个比例。那 TK 的话呢，它其实更明显 ，TK 的话做选择在 TK 里面，其实做全托管的会很少啊，大部分如果做托管的话，如果做托管的话，基本上做半托管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 TK 里面其实做的占比最高的呢，是它的这个 POP 业务，就是自己定价自己去开店。如果说有个大概的比例，比如说 TK 里面，他那个开店啊，自主定价的这个比例肯定要接近70%，然后呢，半托管的比例呢，有20%上下，然后剩下的我们估计是个位数啊，你可能就是做 TK 的这个全托管啊，它的这个比例的话非常悬殊，但是也非常清楚，它的全托管比例肯定是最低的啊，这是 TK。但你看，如果是西印的话啊，它四种的这个模式嘛，自营啊、全托管、半托管以及 POP。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啊，全球范围取个平均值吧，不看特定区，取个平均值，这个我们估算下来，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大概的判断下来，它自营的话现在整体的话也应该要接近50%多一点，或者50%出头吧。啊，就是52%左右啊，等等，差不多这个量级啊。然后再就是第二大呢，就是全托管。全托管的话，这个比例呢，大概有个20%上下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半托管。半托管的话呢，大概有个15%再多一点吧，反正比全托管暂时稍少一点。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就是 POP， 这个基本上是个位数。那它的这个趋势其实也比较确定了，因为这些一样的，因为这些关税的这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它未来的话呢，全托管的比例应该是要降低的。就大部分想接着去做新这个平台的全托管的卖家，可能都会往这个半托管方面去转啊，纯的这个全托管比例肯定会降低。那未来的话，肯定要降低到只占10%左右啊，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全托管的比例呢，可能要增加到25%以上，甚至接近30%啊，接近30%。然后这个 POP 的这个比例呢，按照他们这个规划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发展的方向。但是因为它是有门槛，所以说它的这个增速的话，可能不如这个半托管啊。所以如果把新的平台简单总结一下呢，第一个自营的话，现在应该还是占了一半左右啊，还是最大的啊，全托管可以排第二。啊，但是未来的变化，比如到今年年底，或者同样的到明年上半年的时候，到27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这个自营的比例呢，应该进一步降低，有可能降到40%几啊。然后呢，第二大板块呢，就是变成了半托管了。半托管的话，从现在10%的话，你最少要增加个15%左右，肯定要去到25%，甚至接近30%，甚至差不多就这个空间啊。这是我们的预测啊，就是半托管会增加啊，全托管明显会降低啊，然后自营的话有一定比例的降低，然后这个 POP 的话会有一定比例的提升啊，趋势大概就这样子。
了解。那我们会议助理再播放一下，看看线上投资者有没有问题，再想跟专家交流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那我这边的话再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像现在是因为它欧美它增速可能下来了，主要是拉美跟中东增长比较快嘛，但是有听说就是说它也想去做东南亚，您知道就是现在东南亚的布局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它东南亚具体的布局进展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如果说一些就是比较定性的一些方面，或者是说概括性的东西，我觉得东南亚的话可能撑不起太大的销售的这个量啊，然后也不能贡献很明显的定向的利润啊，这个是很多平台或者他做这么多年现在的一个结果吧。因为东南亚他不是不做，东南亚他已经做了很久，只是说最大的市场像印尼的话基本上没有做起来，后面22年的话推出了，然后现在的话东南亚的话它的这个门槛或者它的竞争的格局呢，可能比几年前的话要更难啊，所以东南亚的话它应该会投入资源去做，但是在所有的主要的大区里面，东南亚的销售额基本上也是最低的啊。那具体的利润的话我们不掌握，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判断下来也基本上是所有的区域里面利润率也是最低的啊，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优质的市场，体量也不大，利润率也不高啊，而且现在也很卷啊。对，
那现在就主要的市场就是说欧洲、美国还有像拉美这块，它一个利润率大概是什么水平您知道吗？
你如果说就是利润的话呢，其实最高的应该是中东市场啊。中东市场呢我们估算下来啊，就是算整个平台大概的情况，我们估算啊，但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内部的数据，因为我们也不掌握这个的话，要看他们那个财报啊、财务的这些数据。但是从所有的卖家的这个一致的或者多数卖家的这个自己的体感上来讲啊，自己实操的这个感受上来讲，中东的利润应该是最高的啊。平台的话呢，利润我们估计如果算净利的话，大概有个10%到12%吧。如果是中东市场啊，美国和欧洲的话，可能就比较接近，都是个位数，肯定7%到9%啊。你就是除去退货啊，除去所有的。
了，跟西岛酒的这个净利水平。然后像这个拉美的话呢，拉美整体的话就会稍微再更低一点，可能就是5%以下啊，或者做得好一点，5%多一点啊。东南亚的话呢，这个基本上你算所有的业务算起来的话，就是微赚吧，或者是有些区域或者特定的时间可能都是不怎么赚钱啊。但是这个数据我们刚讲只是结合行业里面的普遍的经营情况，还有卖家的这个自己经营店铺的实际的感觉啊，然后我们推测出的这个数字或者估计的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肯定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在各个区域里面的阶梯性的表现，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个还是能够确定的，就是中东的话利润率最高啊，欧洲和美国比较接近啊，拉美的辞职，东南亚的话可能是最低啊，就是这个位次还有这个阶梯的话，阶梯度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具体的数字的话可能这个需要看他们内部的数据的啊。
好呀，那个今天看专家的分享也差不多了，那感谢专家的分享。
好 ，OK， 好。
那后续大家有关于适应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来联系我们东财新消费团队，谢谢专家。谢谢各位领导。
好，没事。好，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